窗台内侧的瓦盆里养着小葱，蒜头抽出绿苗，其中一叶上缠着祈福的红丝线，过日子的劲头一股脑冒出来。中国式的日子乱哄哄热腾腾，与石林馆的中国式不同，那是官派的，这里却是坊间社会。中国大厦的住客来自四面八方，你就可以听见各种方言在此交流。东三省、云贵川、江浙、山陕、闽广、两湖，最终又汇合成北方语系的普通话。有长住，有短留，长可至半年之久，短呢，落一下脚便转移。陈玉杰原本只一周计划，延宕到两周，事情办有六成，公司方面让他再坚持一周，索性彻底解决。不料余下的四成视为最琐碎困难，就又是两周过去，还看不到结束。一人在外，新鲜感维持半月已达临界，初始就有长久规划另当别论，他却是随事态演变一日一日拖下来，难免焦虑心起，不耐得很，情绪变得低落。汉堡这地方阴晴无定，云开日出时眼前一派明媚，坐在湖畔，柳丝婆娑，微波荡漾，水面点点白帆，真仿佛仙境。转瞬间天空沉暗，树丛密闭，湖中的天鹅咕咕地叫，歌群呼啦啦盖顶而来，像是药鹰，豆大的雨点砸下，赶紧起身。回程中乌云呼地破开，迅速向四周围去，湛蓝的穹顶越阔越广，万物晶莹闪烁，心情却鼓舞不起来了。鲜丽明朗的视野反而让人忧郁。后来非不得已便不出门，有时候整天待在住处，白日里客房都走空了，清寂中动静声声入耳，清洁工开门闭门，说话嬉笑，吸尘器轰然响起又轰然停止，修理工的击打，新入住的客人经过走廊，行李箱的轮子咔嗒咔嗒滚压地面，没有吵着他，却是让他安心，不自觉睡着。不知道过去多少时间，在一股饭菜的气味中醒来，恍惚以为是在公司的食堂里。饭点到了，窗户板推上去，大锅小炒，米饭面食，热气蒸腾，汹涌澎湃。雪白的四壁刺痛眼睛，闭了闭，方才想起身在何处。中国大厦的餐厅中午不开张，少数几个客人就直接到后面厨房，锅灶边上盛饭盛菜，倒有几分居家的气氛。这一日，大师傅的媳妇从山西老家来探亲，下厨帮忙，做的是家乡饭猫耳朵，揉得十分劲道的面揪成手指头大小的薄片下在汤里。黑木耳、胡萝卜、西红柿、青芦笋、紫茄子、白山药切成片上下翻滚。大海碗灶台上一字排开，老陈醋胡椒面任一天。这一餐饭呀，吃得汗泪交流，痛快亲热。一同吃过猫耳朵就有交情似的，由此认识了来自沈阳的一个姑娘，她是通过熟人关系住进中国大厦，还是个学生，在波恩读商科。她带陈玉杰去到火车站的中国书店，书店门面不大，进身却几乎穿透一个街区，四层高，顾客多是中国学生，来讨减价的教科书。学生总是手紧，看得多买得少，还有从火车站过来的行旅中人，为消磨候车的时间，也是买少看多。相比这有限的客流，书店显得过于宽敞，除了老板，底楼收银台后面的小个子广东男人似乎没有其他店员。那是个寡言的人，甚至是腼腆的，偶尔在过道走个对面，头一低就过去了，但并不意味着性情冷淡。他很快注意到书店仿佛是个中国留学生的服务站，临上火车需要办事情的将行李寄存这里，刚下火车的又推门咨询交通和住宿，自行车轮胎瘪了进来借打气筒，再有借用电话和厕所帮助收发留言信息。显然中国人尤其留学生圈里人都知道他， 一传十，十传百的。来自香港的他，沈阳女孩告诉他，并不像通常港台人那样与大陆学生有隔阂生成见。那时候中国陆生留洋海外正在草创阶段，经济上货币不能自由通兑，政治上体制为对立两边，初度开放，人数少，根基浅，远没有形成自己的社会。与中国大陆亲近者多是左翼知识界人士，而左翼运动发生地则以美国为中心，比如反越战，比如台湾学生的保钓。二战后的德国正经历漫长的反省与疗伤，对于这个热爱思辨的民族，类似东方哲学的进修难免是沉寂的。所以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学生成孤军作战之士。后来陈玉杰知道香港人是一名基督徒，他开始进出书店，当那里半个驻地。港务局方面的业务已顺利结束，他回国了。二，回想起来，90年代是个节点，上个周期完成，进入下一个。苏东解体，冷战告终，中国改革开放，经济腾飞，香港回归，美国911，中东战争，亚洲金融危机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方面扩容，另一方面介入抑制成分。具体到中国大陆，由政府推行市场经济，进入全球化，同时筑起防火墙，可以说旱涝保收。完身通过世界性危机，外汇储备激增，国库充盈，个人财富积蓄。在陈玉杰个人，20世纪的最后10年就好比一夜之间又像是几个世代，来不及后顾，一劲地向前。从外贸公司买断工龄，自营进出口，大学毕业分配在政府部门的先生早几年已辞去公职下海，先是承包一家体育用品商店赚第一桶金，然后与几个同学去南非购买金矿，再又调转龙头向内发展，到山西开矿和炼胶。这10年与他们50年代出生的人可说是原始的，又是最后的发展机会。就在他们奋起的同时，60年代后生冲刺新型产业的前沿，时间跃进2000年，就将是又一代风流引领。总算立定脚跟，不仅获得财富，更是在一波连一波的产业浪潮之间占据衔接的一足之地。他们的事业起自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的狭缝，左右逢源，一趋一迂回，得尽先机也种下后患，暧昧的受益最终造成身份的尴尬。他们的孩子，一个女儿，在千金买醉的日子里成长。陈玉杰至今记得2000年世纪之交，一家三口乘豪华轮夜游浦江。15岁的女孩穿一件珍珠白低胸露背礼服，那时候还真不懂得怎么穿。将她往成年女性里打扮，更显得人小，比实际年龄更幼稚。手腕上套个珠包，踩着高跟鞋站在大厅里，茫然不知所措。巨大的枝形吊灯从挑高的通顶上垂下，灯芯做成竹状，壁上也是竹状的灯，立在金银做的水晶盏里。无数彩带、气球、鲜花、玻璃珠子穿在尼龙丝上，红灯笼也串起来，眼睛都不够用了，脖子也痒酸了。视线慢慢移下来，这就看见餐台呈十字向四面伸展，冷食、热菜、烧烤、中式、西式、和式，蛋糕、水果、巧克力。女儿第一盘就直接奔甜品，各色小点心，粉红、淡紫、浅绿、鹅黄的奶油和啫喱。第二盘还是小点心，那颜色形状首先诱人，尤其诱惑女孩子，其次是香甜的口味。小孩子都是口重又嗜糖，平时受大人限制，从不曾饱足，此时敞开，非但不干预，还是鼓励的眼神。可惜到第三盘便吃不动了，就这还只是餐台上末梢的一点点，前菜和主菜丝毫未沾都要哭出来。岂止孩子，大人不也是汗汗的，只不过能自持，不像孩子那般坦然不掩饰。接近子夜时分，餐台撤走，顶灯暗下，地灯点亮，一池莲花盛开，乐队和歌手 仿佛是从地心升上来，音符从天庭降落，众人环绕起舞，父亲带女儿下了舞池，两人都不太会，基本就是走步，从这头到那头，看他们在人群中忽隐忽现，有几回女儿的脸正对他，表情十分严肃，好像接受成人礼，就觉得女儿正在脱去小姑娘的形骸，飞速地长大，长成那件珠光晚礼服里真正的主人。舞池到处是这样的美人，衣袂飘兮，巧笑盼兮，她走神了，没注意人群滑动中倒计时的数秒，只听得最后一声当，海关大钟敲响，彩带剪断，纷纷坠落，珠子漫洒开来，红灯笼亮了，原来里面都是电灯芯子。船正走到吴淞江口，掉过头，外滩沿岸一带同时放起烟花，那游轮顶上的吊灯突然迸裂，露出玻璃穹盖，于是一朵一朵烟花在深邃的夜空绽放，化成流星雨缓缓垂落，时间就此走进21世纪。女儿自小在祖父母身边生活，与他们聚少离多，在出生成长的十多年里，正是她和丈夫激烈打拼事业的阶段，他们都是上海普通人家，一条街上的邻居，就读同一所小学，又在文革中划地段分进同一所中学，是本地市民典型的婚配形式。中学毕业，一个去崇明农场，一个留在上海分配工作，分得很好，在外贸局，照今天话说就是办公室小妹。后来崇明的那个凭一己之力考取大学，上海的就是陈玉杰，由单位送外语学院委培商务英语，圆去圆回，那是个百废待兴的时期，机会很多，他们可说是得天时地利的一代。等两下里读成，都已是30岁，这才生了孩子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上海住房的紧张全世界闻名，由此生出多少悲剧和喜剧。他们原是在公婆房间里隔出一条做婚房，两人上学各自住学校宿舍的几年里，丈夫的兄弟住进他们的房间，并且生下孩子。这期间他们夫妻的私人生活都是在周末和节假的宿舍，他或者他的同屋回家让出空间供他们享用，所以住房局促是他们脱离体制自主创业的极大动因。挺着6-7个月的肚子，肿着脚踝去后勤部门索讨房子，局办公楼在外滩一座老建筑，殖民时代留下的，石砌的墙壁，天花板很高，动静都有回声，走在里面是有压迫感的，当时不觉得，年轻又是单位里最低阶职工，况且大家不都一样，为住房晋级加薪奖金，一趟趟跑领导办公室，陪着笑脸叹着苦经，事后回想却是很屈辱的。就这样分来一间房，面积不大，朝向也不好，西北是一套公寓里的一间，这套公寓不知出于何种历史原因被拆分成3户人家，公用厨房和厕所，但无论怎样不便，住进公寓身份就不同了，下一轮的争取和调配中资本也不同了。很快这一间加上丈夫单位增配的一个亭子间，二换一，换来新公房的一个独立单元。换房的经过也是不堪回首，电线杆子上贴告示，房屋交易集市寻觅对象，所谓房屋交易集市，就是马路边上自发形成的几块地方，前客一类的人物应运而生，他们手中掌握许多信息，从而串联上家下家，时间一久，陈玉杰自觉得也能成为业内一员，日后独立出来做贸易，是否从这里起念，只有天晓得。这套一室半的单元房位处虹桥，其实还未开发，属城乡结合部，上下班需经过一条铁路，远远听见道口铃响，路障放下，挤进等待的自行车和行人里，一列火车吐着白气驶过，倘是客车就看得见车窗里的人满脸旅途的劳顿，不知道在他们的眼睛里自己是怎么样的。这条铁路横亘在面前，将新城区和旧城区隔开，他们被划分在新的一边， 即是逐出，同时呢又是纳入，纳入进另一种命运。住进这一处房子，动荡结束，终于安定，将女儿接来。女儿已在市区一所重点小学就读，而这边且是草创，周边还很荒凉，学校的品质可想而知。决定暂不转学，每天由父亲接送，顺便可去看望婆婆。辛苦是辛苦，但一家人不必分住几处，算是团圆了。就在此时，方才发现女儿与他们是生分的，跟阿娘长大，宁波人称祖母阿娘，阿娘们称得上是上海中等阶层的一个类型，他们精明、仔细、能干、豁辣。沪上人说给宁波人做媳妇不易，可他们自己不也是从媳妇熬成婆的吗？他们带出来的小孩，尤其小女孩，都有一张刁钻的嘴和一副刁钻的性子，一上来他们就感到棘手了。绿豆芽要摘两头，鱼只吃塞上瓜子大小两片肉，豆腐是要去皮的，穿衣服也很麻烦，一件套头衫，后领的商标一头脱线，他按惯例索性将那一头也扯下来。多年紧张甚至惶惧的生活将他磨砺得粗糙和简单，孩子却哭了，说应该缝上去，否则就分不出前后。鞋面上的浮尘不擦拭干净也是要哭的，马尾辫不是高了低了就是歪了。随身搬过来的几大包杂碎他看也看不懂，那些花花绿绿的铁发卡掰开再按下，沿发际线扣一排，喝水的壶盖藏着机关，这里一掀那里跳出来，吐出一个嘴，透明的小贴纸上的人物动物有名有姓，贴哪里也有名堂，而且重要。这些零件又不是阿娘的传统了，而是来自现代都市物质生活。阿娘家住在淮海路中心地段，有一次她下班早去学校接女儿，遇到班主任说起往返路途的辛苦，老师惊讶道，不是就住在附近吗？原来女儿一直将阿娘家的地址报给老师和同学。小姑娘和同学走在前面，她推着自行车跟随其后，看那矜持的小背影比同年龄孩子高一点，所以就在中间，一个挽一个胳膊，有些小妇人的风度。陈玉洁说不上喜欢，也说不上不喜欢，女儿长大了却不是想象中的长大，这种复杂的心情一直潜藏在母女之间，到2000年的跨世纪晚会再度浮出水面，却是另一番情景。这时候做父母的与女儿相处和谐，陌生感逐渐消弭，甚至有几分亲热。偶尔的她会生出怀疑，这样的改善是出于哪一种原因？血缘是一种，共同生活是一种，还有，是不是还有什么？他从国外公务回家，省下津贴补助买成礼品，最多的是女孩子的衣物，内心里多少有一些讨好的意思。他和丈夫总是讨好的，为补偿抚育的缺失，其实也没有那么理性，一家三口本应是亲近的，女儿得到礼物绽开笑容，一个反身抱住妈妈的景象，软软的小身子贴在怀里，她有些羞怯呢。真希望不要长大就这样。他喜欢女儿的笑脸，下眼睑很饱满，一旦开眼便呈现两个窝，像猫咪又像花。随年龄增长，圆脸变长脸，脸颊滑顺下去，笑窝不见了，显出少女的清秀，却又有一种凛然。不知道事实如此还是心理的缘故，他始终有些怕他呢。这也是所有父母对长成的儿女的心理，生恐被遗弃似的。有时与朋友交流，彼此就像在攀比这种感受，很享用的呢。但内心深处又觉着不像对方的单纯，在某个地方存着差别，而且是本质性的。生活在进行，不等他想明白，已经到下一个阶段。他们买了商品房，先是42厅的公寓房，装修大半年，搬进去，住下2年。其中有一间北屋，从来不曾使用。紧接就搬进另一套复式2层，偏离开市中心，但后来居上成高档地区，住户以日韩籍为众多。女儿进一家私立中学，和小学同学疏远往来。阿娘呢也不常走动， 这个老城区的孩子成了新人类，礼物和礼物激起的喜悦还在继续，却已不只是出国带回，且随时随地量和质都在增加。整套卧室家具、钢琴、电脑、音响、万圣节的鬼装扮，这个街区已兴起万圣节，基本是自己和自己玩，没有讨糖和捣乱的小孩子。南瓜灯在店铺的玻璃窗里闪烁，少男少女们穿了吸血鬼的长袍在街上呼啸走过，其实显得很寂寥。